丰盛的生命，第二章，有使命的丰盛。不要被钱财辖制。丰盛的生命就是有神圣使命的富有生命。虽然对于很多基督徒来说，财富都是比较忌讳的一个词汇，一听到财富，人们便会想到危险和诱惑，因为他们很容易把我们带离神。的确，我们应该谨慎，因为贪爱钱财的确会使一个人陷入辖制。耶稣在路加福音讲了一个愚蠢财主的故事，路加福音12章13到21节，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富，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的一切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不要贪爱钱财。在第15节中，耶稣说，贪心就是指想要不属于你的东西。当今世界，一切媒体都在抢夺你的注意力，想诱惑你买不必要的东西，赚过多的钱，只为了给根本不在乎的人留下好印象。物质的丰富不能决定生活的质量。上帝并不是反对你拥有物质财富，也不是，这也不是耶稣在上面的经文里表达的意思。耶稣反对的是你被物质财富所辖制。在路加福音12章第30节，耶稣已经明确提出，我们的天父是知道我们需要什么的。马太福音6章33节也如是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也包括物质财富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可以看出，上帝不反对我们拥有物质财富，但物质财富的多少不能够决定生活的质量好坏。正如耶稣在路加福音12章15节里说，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上帝不仅想让你信主之后的生活比过去好千倍百倍，他还想让你的生活过得有质量。即使上帝赐给你丰富的物质，他也不愿意让你把丰盛的生命和丰盛的物质画上等号。你耕种的土地要么富饶，要么就贫瘠。在路加福音12章16节中，耶稣这样分享了那个愚蠢财主的故事，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富。让我们先停在这里思考一下，当你发现你的土壤，这土壤可以指你的职场、你的人际关系等事物，出产百倍、丰饶富足的时候，你应该想到什么呢？你应该想到这是神的恩赐，富足的人一定是蒙神赐福的，神使得他的土地出产丰富有余。这一条原则也适用于国家，我们看一看韩国和朝鲜的例子就明白了。我去过韩国，那里有很多著名的教堂，汉城的一间教堂甚至有近100万的会友。这座教堂有一座祷告山，我在那座山上做的祷告已经蒙应许了。我认为韩国的发达是因为这里基督徒众多，韩国的土壤在属世和属灵的意义上都是丰饶的，它跻身于经济强国之林。但距离祷告山只有几公里远的朝鲜却陷入贫瘠和饥荒之中。 为什么在边境线这端，韩国的土壤出产百倍，而越过国境线，国民生活就难以果腹呢？气候条件和降雨多少都是相差无几的，只能从属灵意义上来解释。方土地是蒙受祝福的，另一方则这方土地是蒙受祝福的，另一方则不是。显而易见，路加福音十二章十六节里提到的这位财主是蒙受祝福的，但是他并没有归荣耀给神。朋友，当你的婚姻蒙福时，谁在祝福你呢？当你的生意蒙福时，谁在祝福你呢？当然是上帝，我们的神。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七节说，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 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有没有看到这里的我字？数一数从第十七节到第十九节我字出现的次数，你会发现这个愚蠢的财主一共说了六次的我。我们可以再回看一次经文，这足以看出他的自我中心和属世而非属灵的追求。在圣经里，数字六的含义是人，只有人而没有神的一切都是日光之下的。这个财主追求的就是日光之下的财富。上帝希望你用财富来荣耀他。我之前已经说过，上帝并不反对你拥有物质，但上帝希望你使用物质财富来荣耀他，这就是所谓有目的的丰盛。朋友，你要相信，今年你会经历上千倍的增长，但你会使用这个千倍增长来荣耀神。突然你会拥有从来未曾有过的东西，你会去到从来没有奢望会去过的地方，也许是度假，也许是出差，也许是开展施工，也许三者都有。但当你得到这些时，千万别忘了，这一切的丰盛荣耀都要为上帝所用，是有目的的丰盛。贪财是万恶之源，并非钱财是万恶之源，请大家不要误会这句话。我们再来看，如果物质财富能够决定生活质量，那么那些影视明星、体育明星等人过的应该是多么幸福的生活。可是他们中有多少人是真正幸福的？有多少人的生活是平衡的？婚姻是稳固的？事实上，他们只是穷的只剩下钱的一群人而已，不停地在错误的地方寻找爱，他们的生活并不是幸福的。对钱财的错误认识与贫富无关。人们总是觉得富人对钱有错误的认识，但这是个偏见，是宗教色彩浓厚的偏见。总是会有宗教人士这样对你说，小心啊，如果你变富了，你的婚姻就会出问题，健康也会出问题，得不偿失的。可是我想告诉你，一些穷人也是非常贪财的。圣经没有说钱财是万恶之源，而是说贪财是万恶之源。一字之差导致提摩太前书六章十节被误读了无数次。钱本身没有问题，对钱财的贪恋才有问题。有些穷人一天到晚只想着钱，他们坐在家里整天的为钱担忧，一早醒来他们脑海里第一个念头就是我们没有钱了，得想办法赚更多的钱。他们并不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而活，而是为了赚钱养家糊口而活。即使他们没有钱，他们也会一天到晚想着钱，这就是贪爱钱财的典型例子。贪财无论贫富，如果富人必定爱财，那亚伯拉罕、约瑟和大卫也一定是爱财的典型，但他们爱的是神而不是财富。现在我们也有很多弟兄姐妹像这三位先祖一样爱神，用钱来容神益人，这是非常值得提倡的。但我们也必须看到，的确有一些人赚了点小钱就想着和妻子离婚，就想着离开教会， 还有些人赚了些钱，就忙着去拉斯维加斯豪赌。他们日思夜想的不过是迅速致富，比如靠买彩票一夜暴富，但之后他们很快也会失去这些财富。宗教人士又要说了，看吧，钱财能毁掉一个人啊。切曼，听听圣经箴言书1:32是怎么说的，愚顽人安逸括号及富足必害己命。所以毁掉的是愚顽人，并不能够一概而论。明哲人是善于使用钱财的人，聪明的人是在他们得到神赐下的一大笔收入之后，用这笔收入的一部分来赞助世界各地的宣教事工，传扬福音，资助孤儿院，使神得到荣耀。一个明哲人看到地板上有钱会捡起来，然后把它用在别人的益处上，这样使用的钱财都是合意的。只有当钱掉进恶人的手里，钱才会跟着变成帮凶。富人里也有贪婪吝啬、心胸狭窄、自私自利的人。贪婪的穷人和贪婪的富人有一个区别，穷人只想偷一个瓜，富人却可以偷一车西瓜。所以对于一个贪婪的人来说，财富的增添是给了他们更贪婪的借口。贪婪才是污染了财富的根源，财富落在谁的手里也因此变得非常重要。钱财能够试炼出你心里的所想。如果你是一个明哲人，当钱财增多的时候，你会把钱用到合宜的地方。如果你愚蠢贪婪，钱财也只是显出了你的愚蠢贪婪而已。比如有些人之所以不犯奸淫，是因为他们没有钱，一旦有钱，他们便无所不用其极，抛妻弃子而去，恶劣本质尽显无疑。在神赐你钱财之前做好准备。对于有些人来说，并不是上帝不想赐给他们财富，而是上帝希望他们在富起来之前做好准备，好叫他们能守住所赐下的钱财。他们的心灵还需要不断领受主的恩典，以便在生命中结出圣灵的九个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参考加拉太书5:22-23，这时候他们才算是为上帝的恩赐做好了准备。上帝非常爱你，他不介意赐你千倍的好处，但也正因为他那么爱你，所以他绝不让这千倍的好处毁了你。上帝绝不愿意看到你为了这千倍的好处弃绝了恩典，离开了恩惠之地。只有当你不断领受上帝的恩典，当恩赐来临的时候，你被恩典浸润的心田才能够想起其他你可以祝福的人们。朋友们，是的，一切都回到了内心深处。我们还是来看看路加福音12里富人的比喻，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这个富人是自私的，当他的土地出产百倍时，他所想到的只是他自己，他开始自己盘算，我该怎么办呢？我家里没有地方了，好吧，我这么办，我要买更大的棚子，我要盖更大的仓库。我面对财富，他的想法只是我我我。朋友，不论多少财富降临在你生命里，都别忘了做十一奉献。你的十一奉献是圣洁的，圣洁的东西是非常有功效的。奉献10%，分别为圣90%。信徒做十一奉献，是为了表明对上帝所存的信心。我们的先祖亚伯拉罕是一位大有信心的人，在创世纪14:14里，我们看到他在打败了四个王之后，见到了和平之王麦基洗德（括号麦基洗德预表主耶稣基督）。创世纪十四章二十三， 创世纪十四章二十节说，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来十分之一给麦基洗德。亚伯拉罕是第一个向神做十一奉献的人，之后神也赐给他大量的财富。使徒保罗在罗马书十一章十六节里说，所献的心面若是圣洁，全团也就圣洁了，树根若是圣洁，树枝也就圣洁了。保罗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我们所献的十分之一能够使其余的十分之九分别为圣。利未记二十七章三十节说，地上所有的，无论是地上的种子，是树上的果子，十分之一是耶和华的，是归给耶和华为圣的。十一奉献的百分之十是圣洁的，其余的百分之九十也就成了圣洁。而主所分别为圣的东西，魔鬼是不能碰的。马拉基书三章十节也如是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为什么主要求你做十一奉献？这不是为了他，而是为你自己。在这个世界上，金钱被滥用已成为一种常态，很多邪恶的人在使用钱财做邪恶的事。但你是上帝的孩子，每次收入金钱你都做十一奉献，你的其余百分之九十的钱财也就按照罗马书十一章十六节所说的成为圣洁了。你也许会问，牧师，为什么我的工资需要被分别为圣呢？答案很简单，分别为圣的工资是魔鬼所不能碰的，魔鬼只能碰肮脏的不圣洁的事物。上帝所提的绝不是个无理的要求，他没有要求你奉献出工资的全部，其实你拥有的一切都是他所赐的，他所保管的，他是你的上级合伙人。而这位上级合伙人只要求你工资的百分之十，你却还不愿意，还需要和他谈判来谈判去。这里并没有定罪，我只是想说，你不要因为不做十一奉献而失去了应得的报偿。你不做十一奉献不会影响上帝的地位，但你却会失去上帝更大的祝福。上帝祝福你是因为他爱你，你做十一奉献是因为你尊崇他是神，你乐意为他做一个好管家，而不是讨价还价。不必等到发大财才做十一奉献。多少年来，我总是听到有人这样说，牧师，等有朝一日我发了大财，我一定给上帝一座教堂。当我发了财，当我有了钱，当我中了彩票，我会给上帝造新加坡最大的教堂。朋友，其实你不必这样许诺。现在，在你的收入还有些微薄的时候，你就可以开始做十一奉献吗？不要等你发了大财才开始这样做。因为如果你现在不开始，将来你发了财也不会开始。我的教会里有一位女士，上帝在一天之内就赐给她过百万的收入，但在这之前她已经勤勤恳恳地做了一年的十一奉献。无论她有什么收入，她总是记得做十分之一。她得到百万收入后的第一件事也是做了十一奉献。你知道他为何奉献得如此甘心情愿吗？因为他在得到财富之前已经这样做了。所以就从你现在的收入开始做十一奉献吧，让十一奉献成为一种常态，这会使你非常安全，也为上帝更大的祝福开辟了通道。十一奉献确实能够使你准备好接受上帝千倍的祝福。